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前几期说书的节目做完啊，看到了观众的反馈，你说你们也不盼着本频道点好，都问是不是被约去喝茶了。怎么，本频道就不配给倒点二锅头配个烧鸡吗？放心吧，本频道除了天生身子骨弱了点、地道战等敌后工作的电影可是没少看，大家无需担心。这里呢也请大家放宽心，时政啊政治类的这个话题咱会一直更新，都放在单口相声这个列表里。其他呢闲班野史、江湖怪谈、都市传说就放在评书那个分类里，以并大家催眠，主打一个更多选择、更多欢笑。你看看多贴心的。那这一期咱聊什么呢？聊的还是日本。没辙呀，现在中国人跟打了鸡血似的，蹦着高高的要跟对方干架，头版头条都是放狠话的，就跟校门口要查架的小学生似的。据前方线报，头几批先遣部队已经到达了日本本土，开始呢现眼了。这不，一个中国男子手持巨大的五星红旗占领了东京繁忙的路口，只见他用力的来回挥舞国旗，并配文说日本这次东北人先来。好家伙，那周围是人来人往啊，竟然没有停下脚步看他的。咱也不知道这属于见怪不怪，毕竟东京作为全世界有名的繁忙街头，每年都有不少游客跑去带着国旗拍照打卡，只要你旗子挥舞起来的时候不打在别人脸上，可能一般人也就把这当作到此一游的象征。呵，但是这番举动在中国的部分网友眼里，那可是扬我国威的象征。毕竟你看哪个老外敢在中国挥舞自己国旗，周围人恨不得圈踢他。当然也有不少看明白的，说你这哪是去埋汰日本的呀，分明是在表扬他们包容性强，不仅治安好，交通井然有序，还没有警察觉得你在寻衅滋事给你带走，简直太文明了。嘿，一计不成咱再生一计，搞文化输出。还是东京涩谷街头的十字路口，只见几个年轻人走到马路中间，突然掏出篮球开始跳舞，这舞步潇洒中带着些狂放，举手投足间又充满着不羁，看似不着痕迹，实则处处雕琢。可以说继乡村爱情尼古拉赵四之后就没见过这样的律动。果不其然，一问好汉姓名，蜀都篮球瑶，是中国的几位网红，火了，火得一塌糊涂，文化碰撞得非常激烈。日本人都在问为什么这个舞步如此的古朴，哪怕他不懂中国也觉得这种摇摆充满了乡土。还有不少打工人啊，指责这种侵占马路的行为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大家都上班很忙的，还得为这几个人绕路。300多万视频播放，不能说全是负面吧，也偶尔有日本网友暖心的评论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干吧得。而大部分中国网友都在崩溃，说这玩意儿不是精神小伙吗？谁允许你们代表中国的？都尴尬到脚趾抠地了，就不能整点真正有文化的？你别说，还真有。知名网红平原公子近日就发了一篇长文，评价说日本呢，说人家是死气沉沉，只知道循规蹈矩的生活，民族精神总是缺乏阳气，不积极也不向上，并且社会像被凝固在了90年代的琥珀里，呈现着诡异的静止，用森严的等级和论资排辈来压迫着每一个人。好家伙，如此尖锐的评论居然让日本网友给点赞了，都说分析的切中要害，偏僻入理，并且很多网友甚至加入讨论，开始对社会进行更深入的剖析。这都是仙台医学院其一从文来的。哎，这些人有没有被带走喝茶？这高市早苗政府打着右翼的旗号，咋这么不会办事儿呢？好好的批判变成了人家自己的反思，这又没迎上啊。没事，群众能力有限，咱派国家队下场，来一出正宗的外交压制。这不，11月18号，日本外交部局长金井正章在北京跟中国外交部的刘劲松进行磋商， 然后呢，央媒玉渊潭天，就是上一期咱说的放狠话的那个，就截了这么一张图，是日本局长对中国部长弯腰鞠躬，而中方是双手插兜，可以说帅的不要不要的。这个经典构图见过没？热血高校里都是这个套路。不说别的，就刘部长穿的这衣服都对上了。很多人说这不是中山装吗？中山装有领，而刘部长这个是立领，看上去更像是日本高校的制服结巾。众所周知，日本啊明治维新的时候就开始引入了大量的西洋制度，包括服装呢也偏向西方化。结巾就是仿普鲁士军服的风格创造的学生制服，也是中山装的灵感来源。你看看这就尴尬了，不是？好好的扬眉吐气又扬人家那边去了。外交部能吃这个鳖吗？得把厂子找回来，软的不行咱就来硬的，制裁，暂停日本的水产进口。好家伙，话音刚落，隔壁印度人民兴奋了，主要虾类出口公司股价单日跳涨了 10%。 公司老板摩拳擦掌的表示啊，说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份额，我们就不能来分一杯羹吗？好家伙，这给中国网友吓的。毕竟中国人的肠胃虽然是铁打的，但是元素周期表这方面还是不足印度涉猎充分的。而且说实话，中国其实早在23年就禁止了从日本进口海鲜，今年6月份才刚刚解禁，本身日本占的市场份额就不算太多。而印度的大虾嘿，早就已经悄然无声地进入了中国市场，早就是人家第二大水产品出口国了。而比起日本本土的渔业，中国的一大票寿司店可以说先举了白旗，不仅预定被大面积取消，也没有顾客上门。老板哭诉说马上就要关门大吉了。不仅仅是餐饮业，对航空业的打击也是巨大的。外交部呢不让中国人出游，又命令航空公司对于去日本的航班退改签不许收费，于是49万张机票取消，造成了数十亿的人民币损失。没事，伤敌一千自损800，就是玩，反正这钱没给日本旅游业做贡献。什么？你不想退？不想也不行，航空公司直接替乘客把机票取消，偷摸的不通航。嘿，你看这民众上下不就一条心了吗？暂停水产，软性断航，叫停交流活动，反正老百姓之间但凡能有交流的口子的都给你堵上。而国家层面的什么稀土啊、家呀、者呀这类所谓优势战略资源，人家却照卖不误。咱也不明白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可能是为了在打起来前努力赚点外汇吧。毕竟这两天连联合国敌国条款都搬出来了，说如果日本侵略的话，5个常任理事国可以直接动武。但问题是除了中国，谁会真的撸袖呢？而日本方面呢也不甘示弱，直接发布了在日华人统计数据，网上一片呼唤游子归来之声。回来咋回？这年头在中国卷成这样，普通人根本混不出个名堂。你想回老家种个地，不求富贵，只求温饱，嘿。结果农业部相关负责人这两天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两本一防会议上表示，要防止出现规模性返乡滞乡的情况。随后不少人就接到了村里打来的电话，要求不许回去，万一影响了脱贫数据，让上头知道是要罚款的。你要非回来也没关系，要么断水断电，要么派村里3叔2大爷的天天在村口把守，你回来不就是想讨个安宁，过个躺平日子吗？嘿，偏要让你不得安生。舆论一片哗然，城里找不到工作，这连家都不让回来，这是生怕这么多年啊脱贫奔小康的谎言被拆穿了。而农业部这些年所谓的脱贫工匠培养，不过是把原本能安稳种地的人变成了便宜的劳动力，甚至妄想把所有人都赶进城市里的鸽子笼。乡村没有什么就业机会，而城市的冰冷高昂的房价物价更是让人无法安身立命。 可人都走了，城市的繁华靠谁来维系？本来就腰斩的房子更是去找何人接盘？一旦大规模回村潮形成了，这不仅仅是中国这么多年政绩的全部抹杀，更是说明中国梦碎。大家明白了逆风翻盘绝无可能，没有欲望人还会奋斗吗？越折腾越心酸，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无数年轻人就在网上分享说，不是喜欢躺平，而是越有上进心的越负债，跟家什么都不干，一年吃喝花2万，而那些创业现在都背了一屁股债，是越坚持亏得越多，还不如不折腾。过去的社会契约是你努力读书找好工作买房成家等着安稳退休，现在呢，礼乐崩坏，新的制度没有建立，还不如再等等。所以呢，看似荒谬的宣传标语其实揭示了中国政府对于未来的预判，那就是在城市就业岗位的进一步减少，大家都想逃离这个过去宣传的如此美妙的乌托邦。在内部零距离涣散的当下，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能把所有人团结起来的外敌。政治的考量啊，永远落在利益上，老百姓的死活向来与权贵无关。茶馆里大清爱不爱你的质问振聋发聩，那么你爱大清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于无数中国人跑去日本街头宣扬国威这种做法怎么看呢？中国对于大规模返乡情况严防死守，老百姓为什么有家不能回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下期再见，拜了个拜。